谢谢弟兄刚才帮我们一起的，我们用诗歌赞美上帝，特别是在刚才的诗歌里面，我很感动，就是把我们的心再一次带到那一位我们可以信靠的上帝上面，让我们就是存着一个来到我们父神面前去聆听他的话语。上一次我在大家当中呢，就跟大家讲到来到上帝面前，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记得没有了，这个就是那篇道的继续，就是那一段继续的。现在我们其实处于一个逆境底下，我们看见在我们旁边有很多真正的事，也有疫情，也有经济的崩溃，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我们叫逆境的时代。就算现在疫情好像是好了一点，但我们却发觉不断的再有新的品种的出来。在疫情底下，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信仰基督的人，我们有什么属灵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继续的生活下去，继续的做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人呢？上次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第一，我们要回到我们属灵的源头，就是我们的天父里面，从他里面得到力量，就是上次我们讨论的。然后这段经文其实就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写给看希伯来书的人，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的群体本身是受到很大的攻击，其实他们也在逆境当中，所以作者就写信去帮助他们，劝勉他们在逆境当中你要怎么做，要来到上帝面前。跟着他就说，你们要坚持那永恒的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为什么我们要坚持我们永恒的盼望呢？这个盼望对我们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梦想，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到那点所以为什么在马克思说基督教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烟，就是麻醉你在现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你感觉到很不舒服啦很多不如意的事啦，你就用宗教来麻醉你一下，告诉你以后有一个天堂等着你让你在今天可以好一点，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第一方面我们会看见呢，为什么我们的盼望是这么真真实实的？因为我们盼望的根基是在一位信实的上帝上面。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考虑要不要回到以前他们的信仰里面，就是回到犹太教里面，让他们不再受逼迫。但作者就是这样说，在23节，就是和本是这样翻译的，说承认的指望。承认的指望这个字其实是充满了神学的意味不光只是我承认了我知道有这个指望，这个字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认信 confession， 原文就是那个字 confession。 我们回到我们最初，我们认信，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那一刻那就是认信。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认信底下，这个盼望是从我们的认信很清楚的证实了这个盼望的存在。我们说认信很简单，就好像我们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啊？你愿不愿意确知觉知？你愿意的时候，我们祷告就算了。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那么艰难但对于当时的弟兄姐妹呢，其实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宣告。因为对于他们是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是犹太人，对于犹太人来说，你承认了除了那个创造的上帝以外还有一个神的时候，还有一个主的时候，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主， 就是你是说了亵渎的话，你亵渎了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要信耶稣，他会被赶出会堂。啊，赶出会堂不光只是你不可以去会堂里面聚集这么简单，因为宗教跟他的我们说的他的家庭、他的工作，可能全都连在一起。因为犹太人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群，犹太人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群体，所以犹太人很多时候在犹太人的地方去打工，然后他整个家族就是在信仰犹太教，他前守犹太教的一些规矩的时候，假如你突然间的信了耶稣，基本上都不就把你赶出去，不光只是不可以在会堂里面聚集，更加可能在家里面被赶出去。我们只有在古代的时候，家庭是一个最大的保护伞，没有家庭的支持跟保护的时候，一个人在外面很难生存。假如这个人他本来是在犹太人的地方打工的，但突然间他信了耶稣，可能他老板就说你以后不要再来。所以对他们来说，认识是一个很大的确定。再加上对于罗马人来看来，你认识耶稣是主是神，就是你是说了反叛的话。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罗马的皇帝海撒才是王，才是主。现在你说有另外一个王，另外一个主，一个主的出现的时候啊，你就是叛变。所以这个任性可能会让他们进到监牢里面。啊，可不可以不用这个？我的声音其实也可以的，后面听没听见？啊，听见我就这样讲了啊。所以当时作为一个任性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要做出，谢谢，做出很大的一个牺牲。说不容易的。所以第32节到34节说，因为他们的任性，他们带为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带的征战苦难，一面受到毁谤，造患难成了景气，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受苦的人。所以作者就让他们回想，你们以前是怎么样任性的，你怎么样可以面对逆境甚至逼迫的底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你回到那一点，其实它很重要。我们今天假如我们遇到难处，可能我们会灰心，可能我们会放弃，算了啊，我就不再信主了。当我们真是去到灰心，或者在侍奉上面遇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感觉哎，教会就是这样的时候，用这段话提醒我们，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然后更加就是我们大部分不是信二代或者信三代，我们是信一代，就是我们才是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是从个异教的背景，可能家里面是拜菩萨的啊，拜偶像的。我们转过来说，当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跟一些在西方国家长大的人是不同，因为对他们来说，基督教就好像一个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以为啊，要生出来已经受了水礼，然后又见真理啊，结婚又在教堂里面，死在教堂里面，所以他就感觉很容易。但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放弃了我们原初的一些观念来接受啊。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灰心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我们当初怎么样做这个确定里面。但我们要看到，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那个读解，他们经过这么困难才信耶稣的，但今天他们居然有人因为逼迫的缘故想到要放弃。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不知道，第一可能那个逼迫是越来越大，然后就这个逼迫是长期的，人在长期的压力底下就感觉有个无力的感觉，
也发觉这个现实也不会改变的啊。罗马政府一样的去逼迫他们，他们一样的被犹太的群体都赶出去，所以慢慢慢慢可能灰心。那么感觉，再跟耶稣下去就是这样的了，没有什么转变的一个余地的时候。但归根结底，整个他们的问题是在什么呢？就是把重点放在他面前所遇到的困难，没有放在上帝的身上面，以为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经过逆境，没有回到上帝的上面。所以第23节就说上帝的应许是一定实现的，因为他是信实的啊，一定会实现的。以上帝信实这个主题呢，其实不断在希伯来书出现，由第一章开始再开始，一直到最后不断的出现。然后在这一段呢，作者就引用了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这样说：加拉底人自高自大，信不正直，唯有一人因信得胜。但我们在希腊文的翻译本里面，那希腊文的翻译本就是耶稣当时很大可能是耶稣当时所看的圣经，因为当时很多人不懂希伯来文的，所以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看的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很多时候引用旧约，就是从这个希腊文的版本出来。那希腊文的版本呢，其实就加上了我的，就是上帝说唯有一人因着上帝的信，这个信不是相信，是信实，上帝的信实得救 faithfulness， 就是上帝的可靠性，上帝的信实。信实是什么意思？他说过的他一定会完成的。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是建基于一个信实的上帝上面。人是不可靠，连我们自己也不可靠，这个我们很清楚。但假如我们的永恒盼望不是放在我依靠我们努力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有其他人的帮助，乃是建基于那一位不改变的上帝，上帝的话语底下，他的应许底下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该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是坐着为王的。我们想想，假如今天上帝不在，我们就很麻烦了。因为假如上帝不在的时候，谁在？魔鬼在。假如上帝不在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你想象一下会是怎么样？假如不是上帝的供应，上帝的托住整个创造，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所以作者第一就让他们回想他们当初是怎么样去认信这个信仰，也让他们回到从看见我们眼前我们自己所面对的难处，或者我自己本身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无力，转上那一会信实的上帝上面。然后第二方面，作者就说，从我们的回忆里面我们得到盼望，从回忆里面我们得到这种盼望。所以这段一开始就说追念往事，第32节。当然其实追念往事它是引用了摩西之歌，在生命记摩西之歌。我们就当过了红海以后，他们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那摩西就做了一首歌来称颂上帝。但同样在那边又讲到有关于上帝过去的恩情、保护、供应，提醒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可能他们遇到很多难处，也有很多征战，但不要忘记上帝一直在，然后他是一直的供应保护，他的恩情没有离开过我们。在这里他跟 希伯来书的读解，提醒他们，他们本身已经经历过神的保护，因为我们看见他们成了一台器，被人公开的去受辱，他们也陪伴过那个受苦的人，甚至有人被放在监牢里面，甚至他们家业被抢去，啊，这个可能是这当时罗马的皇帝，哥伦丢的时候把犹太人驱逐去罗马的时候，所以这些是他们经历过的。但作者让他们在想，上帝在历史上面的作为，不光只是在你们身上，上帝保护你到今天你还在，也从历史的里面，就是你们整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去看，上帝的恩情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们现在就是现在的读解，跟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有相同的盼望。相同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有一天可以进到上帝所赐的安息里面。这个是希伯来书前面所讲的，他们可以进到上帝所赐的安息里面。当时的安息就是进到迦南地，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定下来。但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永美的家乡。另外一方面，这个盼望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就是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今天他所应许的，我们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困难里面，他与我们同行，他一步一步拖带我们，经过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所有的逆境，这是他的应许，也是我们的经历。他一路与我们同行。说当我们遇到灰心难过的时候，让我们回忆我们以前是怎么过来的，上帝是怎么带领我们。我很相信每一个信徒一定经历过上帝的爱、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保护，最起码就是当你信主的那一刻，我们一定感受上帝对我们的爱。他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牺牲，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一刻我们很感受到上帝就在，他就是这样怀抱我们，这样爱我们，无论我们是这怎么差的一个人，但他就是这样爱我们 just as is， 就好像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相信每一个信徒也经历过这个事情，但可能是一年之前、十年之前、几十年之前，我们已经忘记了啊，我们越来越感觉就开始怀疑，为什么这么多难处了啊？这个上帝是不是真实的？当我们去到那个情景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我们当初，我们怎么样去相信耶稣，怎么样去感受上帝的实实在在，在我们过往的历史里面，上帝怎么带领、供应、保护？回忆就是力量。从这些回忆里面，我们得到力量往前面去。当我们怀疑、灰心、失望的时候，让我们回顾我们以前上帝的带领。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玛利亚啊 ，Maria 啊，她可能我们不太认识她，但她的先生、她的老公，我们一定认识。她老公叫戴德生，啊，戴德生就是以前的内地会的一个创办人，现在的 OMF 就是从内地会来。我们这个戴德生他去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了，那当时就很没有一个好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差权机构了啊，每个月会把工资打到他的账户里面，让他可以生活。那当时去宣教呢，通常欧洲的人到中国宣教了，就没有想过要有可以回去的，啊，在我的宗派里面呢，啊，我们曾经派很多，除了内地会以外，我们的宗派是派最多，宣教士去了中国的，但大部分回不来的，死在中国。更有一些，因为通常我们派出去就是医生和护士，啊，也有传道人，啊，有一些。在船上，当时要坐船，啊，从美国去中国，在船上已经死了， 因为在船上有很多的瘟疫了，疾病了。来到中国的时候，水土不服又死了，最惨就是看着他的儿女，我们有宣教士回忆，就一个一个死在中国，儿女，最后太太也死了，剩下他一个人。那这个环境，当时戴德森在中国，他已经跟 Maria 他订了婚，还没有结婚，然后他们的没有每个月的供应，跟今天不同啊。今天我们有带使命基金啊，又支持宣教士，当时没有。当时他是怎么生活下去的？就是神会感动一些弟兄姐妹在英国突然间祷告的时候想起了戴德森，所以呢，他就把的一些钱就寄到中国，就让他。但你知道这个歌情可能有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是有一顿没有一顿的过去，这个就是背景啊。所以当他们正要筹备要结婚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戴德森就发觉在整个房子里面没有可以吃的东西，要吃饭了，没有可以吃的东西，只剩下一罐他们叫可可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 chocolate 就第二罐。然后他们两个就吃了那个 chocolate， 就当吃他们的那一餐。然后戴德森突然间就很沮丧，很忧郁。突然间他心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戴德森是一个很在差权，特别是在中国人差权里面是一个很受神所重用的人，但我们只有在他的生平里面又只是很严重的忧郁出现，因为压力太大，所以他就很忧郁。他就说我们吃完了这一顿，下一顿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我清楚上帝要我来服侍他。所以他说我就死在中国没有问题，但我很爱你，你还有个选择，我们不要结婚，你回到英国去。你想想，一个神这么重用的仆人也去到一个很忧郁的地方想放弃，但他很坚持要留在中国，他死就死在中国。但最美丽的是玛利亚的回应，玛利亚这么回应呢？他不说我爱你，我跟你一起来，不是这样说。他说，那一会在异地去保护、去照顾孤儿的，我的天父，过去20多年的照顾。这个就是他的背景。 Maria 的爸爸妈妈是宣教士，他很小的时候就死在中国，所以他是在中国长大，其他的宣教士把他抚养成人。所以他说那一会在异地，因为他是英国人，异地的意思就是在中国，那一会照顾保护那个孤女20多年的我的天父，难道我今天没有勇气继续的信靠他吗？回忆就是力量。今天假如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让我们回忆那一位曾经照顾我们、托带我们经过人生种种、保护我们的那一位天父，难道今天我们不可以再相信他吗？不可信靠他们。最后作者这样说，我们的盼望是有结果的，我们盼望的结果就是能完成了上帝的旨命，固然我们终极的盼望是我们进到荣美的天家里面，但在我们这有限的人生，我们怎么样去坚持这个永恒的盼望呢？我们坚持我们永恒的盼望的时候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呢？那经文是这样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原来这个盼望给我们力量，可以坚持在逆境底下继续的做耶稣基督的忠心的见证人，完成了他所教呼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就好像小教义问答里面其中有一句，就是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要荣耀上帝，跟享受永远与他同在。这是我们生命的生命的目标。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家道丰富啊，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名誉地位，反而我们要追求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完成我们的使命。就好像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说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观念为我们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所爱慕他显现的人。哇！当我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做一个祷告，我天父愿意到我最后一刻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但不要让我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真是很后悔，我没有好好的投资我的生命，我没有好好的投资我的生命来服侍你，来荣耀你，我一生就浪费在物质的荣耀、人的侵占、权力、名誉、地位上面。我不断的祷告，就是让我有一天好像保罗一样 finish well。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人生追求什么？假如我们追求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就是有个永恒的盼望，永美的家乡在等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做人？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人生？我刚才说一个过去，这是我们的回忆，我们的经历影响了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去信靠上帝。但这个未来，一个确实的未来，怎么样影响我们今天的人生？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你的小孩他说他有一个心智，就是以后他要做一个工程师现在他在读中学，他想以后要做个工程师，所以当他到十一班十二班的时候，他为到这个未来，他会做出一些改变，就好像他要选择要念数学啦、物理啦那些课，也要努力的去读书这个未来呢影响了他现在的生活这个是为什么未来可以影响现在，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未到以后要做一个工程师，所以他现在就要做一些调整他们的人生但他可不可以一定做一个工程师呢？不一定的，但一个不一定的将来也可以影响他现在的人生。一个很肯定的未来，就是有永恒的天家在等待我们。这个很确实的一个有福的过去，为什么不能影响我们今天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所以不单止我们的过去回忆会影响我们今天怎么样做一个忠心的人，一个确实的未来更影响我们今天怎么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很年轻中年，或者我们已经进入了我们叫老年期，我们还有在我们手上我们心下的生命让我们去投资。我们怎么样去投资？我们投资在继续努力的工作，多买一个房子，多买两个房子，还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工作，让我们可以买一辆比较好的车， 我们努力的工作，让我们更受到其他人的尊重，更能得到一些名誉地位，还是我们愿意投资我们的人生来透过服侍人荣耀上帝？选择在我们手中。上帝的话语是很真实，清楚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未来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去投资我们的人生？请我们一起的，我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话语的真实，恳求你透过你的话语跟圣灵的感动，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反省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怎么样去投资？愿意我们把当那上的纳上给你，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无论我们在学习的，无论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朋友的社交的圈子里面，让我们做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